一旦你圣洁了，属灵的征战就开始了。
如果你的一部分是有那污秽的话，很多撒旦的工作跟很多撒旦的毒钩跟他的网络都在你身上，你根本就没有属灵征战的迫切跟感觉，不可能的。但是你一旦分别为圣之后，你就有抢救灵魂的心，你就感受到那个争夺，在抢夺灵魂中间的那个迫切。以弗所书6:12，因为我们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者征战。这个地方，我可以再稍微提一下，就是中国基督教协会两会有出了一本书，是贾玉明牧师写的。他中间有一个观点，就是说，当你得救的时候，你受了圣灵。所以你的圣化会被洁净，其实在那一刻就发生，但是那是你的灵受了圣灵，或者你的良心、你的心受了圣灵，但是你的心还有你的身子，就是你的魂还有你的体，还要持续不断才能够灵化。虽然它是我们身心灵是合而为一的，但其实你还有这两个部分要对付。所以你这两个地方的对付，如果不借着圣灵，不借着宝血的功效来对付的话，你慢慢失掉你对那营垒的攻击能力跟抢夺回来的能力的时候，你到最后一定就冷淡了。接下来我稍微提一下攻克己身的这个问题。我们如果参考哥林多前书9:27，上面保罗是写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这问题就跟王牧师今天早上所用的这个恰的是一样的。你可能在某一个时间点，你的魂体灵或者你的身心灵都完完全全圣洁的，那在这个时候神要用你作为一个器皿，神的宝贝放进来，显出莫大的能力。为什么？为了抢救灵魂，神所看为宝贵的，所以你的神，所以神的神性从你的身上流露出去，你照样抢救灵魂。但是你不要因此而骄傲了，你有可能自己被弃绝。所以神的仆人或我们基督徒有能力，不代表他不被神弃绝，这是很严肃的课题。所以我就再把这个属灵的征战中其实有几个概念，我再稍微把它解释清楚一点。我们在征战当中，我们要看看下象棋跟下围棋中间属灵的意义，它中间有什么差别。其实它是条件跟模型不一样。路加福音16:13提到，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这个地方呢是两个问题在一起，爱在这一头，物在那一头，是很容易看的。这种所谓中国话叫做大是大非的观念，大家都很清楚。但是轻这个重那一个，是对比观念。大家都知道这叫粉笔，请问粉笔多长？7.315吗？还是7.316？如果它是7.316，你把它说成7.315，就偏差了，偏差就是罪了。所以很多人就是在这个部分呢，他不明白。我先解释下象棋，我想大部分人都下过象棋。下象棋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条件呢？它一定有一个将，或者有一个帅。然后呢，都是要保将，都是要保帅。然后你有四象车马炮。下棋的时候，圣灵可以引导，神可以带领，神对你的旨意可以很清楚。但在下的时候呢，牵牵扯扯。为什么？所有的条件，不管是车，不管是马，不管是炮，不管是卒，它全部 的连接呢，都是跟这个降连在一起的。所以最后都是什么？弃居保帅，是最后的依归。所以如果以你自己为主，不是尊主为大，以你自己为主，在做一些思考的时候，是完全人本而不是神本，或者中间进入爱那个，不是恶这个爱那个，这种大是大非的概念，是重那个轻那个的时候，你就出现很多很多的矛盾，很多很多的麻烦。我把所有的将放上去以后，像跟士军马炮放上去，我认为我条件足了，旗摆满了，我可以开战了。然后呢，我要拿这个为神工作，我要拿那个为神工作，这个砸了，那个砸了。所以下象棋你是很悲伤的，永远都是军容整齐，步法定规，走到最后呢，惨败、惨胜、惨和，就是一个惨字。所以你完全看的就是那个主帅跟他手上的物资的关系，之后再来看我跟我手上的物资关系怎么对敌方。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种思维，也是人本观念里面的思维。但是如果你是下围棋呢，完全不一样。围棋刚开始的时候，各位弟兄姐妹，棋盘上没半个子，没有半个子，哎，就像神在对你说，你信我，你来下围棋吧，你信我，你就服侍我吧。你说神啊，将士像车马炮这些在哪里啊？我先摆在哪里啊？其他条件摆在哪里啊？通通没有的。所以你就开始下了。你下围棋的时候你怎么下？你是先布局，哎。那我请问你，黑子跟白子是不是每一个长得一样？一样，只是一个黑一个白而已。白棋代表神，黑棋代表那恶子，一样的。你下一步他也攻你一步，这是没办法的。攻防战本来就是这样子，打乒乓球也好，你攻过去他攻回来的，就这样子。然后你慢慢下，局面不好开始下，那么下到呢一个什么地方呢？下到关键棋了，你要参考了。关键棋了，这个棋有没有特别大？也没特别大。上面写什么特别字？也没有。反正关键棋一按，很可能就全赢，可能全输。关键到了，这种棋在这个时候啊，是神亲自与你同在做的。如果你是为了大使命的缘故，若是为你自己成圣或者得胜的生活的时候，圣灵会指示你。所以你重新要调整你自己在神面前的服事的时候，你要把这两个，我经历了很多年，我觉得这两个是一个两个不同的模型。就好像说我发明了牛顿发明的微积分，我想用微积分来解决会计的问题，你就解决不了。哎，我想用会计的加减乘除来解决微积分的问题，你怎么演算就是没答案。所以你在这个专业的服事，或你要进到要回国去服事的时候，你应该把自己投降在神面前，就是让告诉他我一息尚存，所以我能够下这一盘棋，我能够有个 platform， 你让我把局面布起来，重要的关口你亲自带领我，危机的时候你亲自为我征战，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会很清楚的。所以我们的问题从来都不是大是大非的问题，都是轻重的问题。很简单，我举例唐崇荣牧师所提的，人的声音发出来，包括基督徒，他发出三种声音：一个圣灵的声音，一个自我的声音，一个魔鬼的声音。一个基督徒如果说我不想信教了，我不想信了，那一定是魔鬼的声音。他说我就想休息，不想去主日崇拜，那可能是魔鬼，也可能是自我的声音。哎，听到太太这么一说，你说好，我这个礼拜不去，马上犯罪。不是他灵性软弱，但是你犯罪。 那这个都会让你离开神。所以我们常常用下象棋的那个老套或老招式来说，属灵定律应该是这样子，我们得胜应该是那样子，不可以的，除非圣经教导，其他呢都是解释。所以我就特别选了路加福音16:13，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就一个。但在这个单一底下，并不是说就只有一个条件，两个条件，大是大非你知道，但中间的区别你也要知道。那么再下来另外一个重要概念就是信望爱，我再重新再思考它一遍。这个信望爱呢，本身呢跟神的祝福有很大的关系。我中间呢一个条件就是施比受更为有福，在施比受更为有福的条件底下，我们来看信望爱什么意思。为什么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其实是信心仰望神，我们爱心在服侍人。信心仰望神，你爱心服侍人，这是一个浑然一体的一个方向的。那么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今天因弟兄是一个富有的人，今天我是一个乞丐，我蹲在地上也没有跟他行乞，他呢正在吃一碗面，那他看到我可怜，生了怜悯之心，他每天吃碗面有什么神性？没神性的。但他今天呢就说，我宁愿饿一顿，我把这碗面呢拿来呢给这个乞丐吃，这个动作一出来，神性就跟着出来了。这个能力是很大的，因为宋尚杰博士所提到，其实属灵的恩赐每个人都有的就是什么？是爱。因为神就是爱，你可能九种恩赐中的一种或者几种恩赐中的一种，不可能是全部都有，有疫病赶鬼，有分辨诸灵，但是你的神性就借着你施比受更为有福，一旦付出一出去动作，神性就出来。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 clue。 我绝对不可能圣洁以后才服侍神的，不可能的。但是我服侍的多，我征战的多，我失败的多，神为了他自己的义，为了他自己的名的缘故，他一定会使你圣洁，他一定会帮助你，所以你能力就跟着出来。这个概念是什么概念？我觉得这边我可能再提一个很简单的概念。你可能有一杯水，一杯水，你是半满的，但是你告诉神说，我这杯水是满的，或者说我想喝这杯水，那就跟神没有关系的。不管你有没有盖子，神不会帮你加满的。但你跟神讲说，今天怜悯我的软弱，那你从软弱变成刚强，中间的差别神就把它倒满了。所以这都完全是神人同工的，因为在这个部分是属于世界，是入世，在这里魔鬼工作，神也工作，但真正征战在二重天。所以你在这边怎么摇摆，就是王牧师所讲的这个距离，你这个距离怎么样慢慢让他说到没有。这里面其实有两个答案。一个答案是求神帮助你，使你这个距离，因为你知道这个差距，神怜悯你软弱，让你慢慢的拉进来。另外一个方式呢，就是说你自己是心灵很诚实在敬拜神，所以你的信心就是这么软弱，只到达譬如说50%的信心的时候，你就做那小信的工作，所以你还是可以没有距离。神赐福我，我感谢神，我觉得我属于后者，我的距离不是那么大，因为我不妄求，所以我的信心跟我的服侍大概可以相当 close gap。 所以在信望爱这个部分呢，我们要记住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时间概念。你信心仰望神，你爱心在服侍人，中间这个望字就是你怎么生信心，你怎么流露爱心。因为信心也好，爱心也好，是在只是一个时段，一个恒定状态的时段，这可以理解吗？会不会有点困难？因为我在帮你架构，当然比较枯燥。就是说信望爱它其实是合在一起的，你不要把它分开。因为信望爱，你跟神支取这个丰盛，然后呢你拿来服侍，让你得到成功，那中间可能有失败，这个时段可能长可能短。像我这个项目就做了5年，神当时知道我笨拙，他让我看到只有2年，后来慢慢做到5年了，现在我看起来可能还在做10年。好，那我再举几个例子哈，之后我们就可能就进入问答，会比较精彩。我这里有3个例子。江弟兄呢是我的建筑师，他不信神。那当时我用商业的技巧跟他往来，合同签得很死，但是我知道他跟总包之间的关系一定有收受回扣的，但是我既然没有公安的力量，我也不能查，所以就把他锁定在一个模型里面，就这样算了。结果他帮我们办贷款的时候掐住我们的贷款，以至于我们产生很多的损失。这样子的话呢，办贷款的中间人才能拿更多的钱，就没有想到他也给这个中间人骗，所以等于算是计中之计。江先跟我是一伙，但他又跟那个中间人又一伙，那么中间人其实又跟他自己一伙，就形成计中之计。那这个状态我就是只能做一个寻粮的鸽子，我无法灵巧，因为主动权不在我手上。所以我一直经历了5年，他在今年2月的时候信主了，但是他的建筑师事务所可能会倒台啊，因为亚洲金融风暴，再加上他有一些损失，投资的损失，就他跟我求，没有合同，他跟我求，要我汇将近100万美金给他，但那时候我们资金周转已经非常辛苦了，那100万算是保命的钱，但是当时圣灵有平安，我说去，就汇给他。就汇给他以后呢，他本来说要还的都不还，之后状况依然，但是神还是在工作。我常常跟他谈圣经的话语，帮助他。就经过几个月的时间，到有一天他跟那个中间人产生矛盾太大，他飞去西安的时候被非法禁锢，算是被绑架，就他打电话给我，逃也逃不出来。我在电话上我骂他，要他马上认罪，我说我跟你交往，我知道你罪还没有完全认完，可以感受得出来的，因为他还有污点没有被对付嘛。你假设有污点有黑棋在的话，下一手棋魔鬼就可以下了，没有办法，就花了2天的时间认罪。就认罪完了以后呢，那件事情反而变成祝福。为什么？他才发现对方原来跟他签的合同也是假的，那既然是假的，他就没有还款的义务，就他欠了一笔500万美金，现在可以不用还了。因为他们投资失利，所以就叫他出500万，他自己500万不要还了，但他付什么代价？被绑架的代价。之后呢，朋友又筹了一笔钱给他，所以他把最后一栋房子也卖掉，现在去住租的房子，但心里有平安跟喜乐。那之后他的立场摆正了，他分别为圣了，摆正了，重新再开始。那么重新开始以后呢，就出现一个很有趣的状况了。我们自己呢，整个大楼建设到快完成，但是总包呢，他自己本身不愿意再继续施工。 结果因为建筑师站在很公正的立场，结果我们现在呢变成能够经过区政府协调，他退出场，然后他所完成的工作量的计价呢由区政府来计，然后再带进来呢区政府的总承包商。那么再这样两个算下来，我们节省400万美金，就这么奇妙。所以我为什么举这个例子，就是说如果不是神他的心愿显明的这么清楚，如果你跟神的关系不是那么个亲密，你很多时候事到临头你一定用人的判断，用人的方法，最多呢我们是专业人士，用专业的方法去对待，你会把圣灵的感动跟平安或者神所开的关的路呢，你当作是你自己的专业的判断，这样的话你就是轻神的重自己的，那种也会产生问题。所以我给你举这个例子。这郭弟兄呢，这第二个例子，郭弟兄他是怎么样呢？投资一个食品公司，就今年7月他开始出问题，其实今年2月就出问题，在我们团契里面，但我有感动，我就过去想要帮他忙，后来整个说出来呢就知道麻烦多多，他已经面临家里要破产，因为签太多的个人担保。那你说我花多少时间，我的另外一个同工花多少时间，我告诉你，从7月到12月我们起码打电话加上去�拜访他不少过50次。为什么？他签的担保是跟银行担保的，然后他又是小股东，所以我们就在那段时间里面迫切的祷告，格外的聆听神的声音，就神呢第一件事情替他解决的就是他可以搬到新加坡的公共住屋，不会因为破产而被没收，所以他有房子可以住，而且他也买了。第一件事情神成就，第二件事情本来是家庭突遭变故，本来孩子要出去美国留学的，他不愿意。那这孩子呢本身在新加坡参加这设计比赛拿过全国前3名，而且到过亚特兰大去实习过的，那后来神呢就在1个月里面替他开路，那他能够找到学校，刚好他先参加旧金山的 City College， 然后中间有个 Conversion Program 能够进 UC Berkeley 的 Architectural Department， 就在1个月里面神解决。那之后呢神感动他的祖父，后来祖父就委托他的叔叔替他出学费，人现在已经来了，给神解决。再下来呢可爱也是奇妙，11月1号我们3个家庭包括他的家庭为他这个事情祷告，还是没有旨意，还没有显明祷告，就我太太呢去把孩子呢从公园叫回来，他刚回来的时候呢就折了5朵花回来，一个树枝上面呢有五朵花，每一朵花都5个瓣，是白色，所以5555。但是呢花有香味，我们以为是塑胶花在开玩笑，会知道它是很漂亮的花，又有香味，长得又好像塑胶花一样的时候，你就开始赞美神。结果我们就感谢神赞美神，之后呢我们就有个感动，我就跟我太太讲，我说神要对我们说话，只是不晓得他会怎么说。结果11月4号我3号去香港，4号回来，4号呢签一个申请贷款的顾问协议，申请贷款的顾问协议。那么这个新的顾问呢变成是江先生所介绍的，而且是他以前的朋友。没有想到呢这位江先生所介绍的这个公司呢都是基督徒的公司，就我跟江先生在一起，他们两位总经理在一起签顾问合约。就签字的时候呢就在进来一位律师，他说律师见证，就进来的那个人呢 全备福音会亚洲区的区长，又开始赞美神，五个基督徒签个合约，为了神的工作，很高兴了、啊。就回到新加坡，11月6号，神旨意显明，他的这个公司有三个人合在一起的，一个是等同于律师的公司注册局的人，一个做账的人，一个呢就是这个骗他的这个老板。结果呢，就是11月5号，其中那个做假账的会计师，我告诉你，车祸身亡。他在马来西亚的道路上回新加坡的路上，在关卡上有12条道，准备排队付费用进关。结果呢，一部那个大卡车，就大的这个集装箱的卡车，刚好刹车失灵，1/12就选到他这个地方去冲，就全部的线都有人。很清楚，所以我们知道神有他自己的时间。那结果呢，黑色星期五，11月13号，黑色星期五那一天呢，让我们查到他非法开了一个银行户头，就给我们查到，所以下午就直接警察去报案，就变成刑事事件。在这里我特别要提出，就是信心，信跟信心是不同的。信有可能会出现一个问题啊、哦，你信神的话，信神的道，这是信，但是你信神迹也是信。神的道是从亘古到永远，它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这个可以信。但是神迹呢，你要神迹才信，神迹是过去式。所以我们常常出现最大的迷惑在哪里呢？不会发生的事情就是没有信心它会发生，一旦发生了，你就说因为它会发生所以它发生了，你就回想你自己有多少次是这样子。就是说它不发生的时候呢，你很清楚它不会发生，就像现在门开了，我说一只恐龙跑进来了，你就说没这事，因为你相信它不会发生。来，等到门开了，恐龙真的进来，你说本来就这种状态是一个很短的状态，就是一个信字，因为有了我就信，因为没有我就不信，所以这其实两个都是不信的。你有没有去辩证这两个关系？但是信心是什么意思呢？信心很简单，就是下一秒钟的事情你要仰望，没发生你说你有信心它会发生，你认为它会发生，你心里确定它会发生，这个叫信心啊。所以我们如果把它一刀切下来，这一秒钟以前的事情啊，你都觉得是事实，都是发生的，都是重要的，但是我告诉你，这些事情都只在梦中了，再也不可能发生了。但是从今天以后，或者说从这一秒钟以后会发生的事情，很多时候你无法凭着这一本就说我有信心它一定会发生，所以我就去，所以到最终呢，你又变成是爱看神迹的人，所以你还是不信。我不晓得这个地方有没有把它打破，这个是一个很深的一个问题，你再想清楚一点，哲学问题。我抓的东西是空的，但是我知道里面有空气，所以它是虚的，但其实是实的，所以我讲矛盾永远存在。所以你现在要操练的这个信心是一种条件，如果你从事大使命，神必亲自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一个应许，他就跟着你。第二种状况，因为他就是以马内利，第二种状况就是两个三个奉我的名祷告的时候，他与你同在，这是有条件的，因为你不是做大使命。但是怎么样子使你有这样的一个状态，使你知道神同在，或者圣灵同在，或者你走的路是神所保守的， 这个就是信心。所以我们不能把信心建在过去，我们就是看了仰望神，你明白吗？这里面如果跟旧约再相比了，摩西都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了，经历了跟法老王的对抗，经历了过红海，老百姓为什么再转回去拜金牛犊？你明白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看不到神迹。神怜悯我软弱，让我看到一点窍门。因为我们看神迹的心态就是说，我看到了，所以它发生，所以它过去了，下一次不会再发生。所以给你看一个神迹跟给你不看神迹有什么差别？神反而被你矮化了，变成是一个卖艺者来掠取你。对不起，那我再讲一下第三个例子呢。这个戴弟兄就这样子，他的太太呢是台湾长老教会出来的，而且每个礼拜会去上教堂，但他嫁给他先生的时候，他先生就不信主，跟我以前的状况一模一样，而且没有什么改变。到后来呢，他爱他的哥哥，但他的哥哥呢，经过婚姻的变故，从美国移民回新加坡，他是台湾人，来美国，后来婚姻变故，他觉得妻子对不起他，之后呢，回到新加坡，就到新加坡，也不愿意回台湾，也不愿意留在民国，那结果后来呢，他又中了老牛，那么他有兄弟之情，他愿意付出，所以他愿意付出这个心愿一旦出来的时候，其实神性就出来。但他没有信主，他良心就出来，属那神的部分，人的情操，人的尊贵就出来。一旦人有这样的心要追求的时候，神的工作就进来。就那一天，我们七八个人在团契弟兄姐妹在一起聚餐，那我就受到感动，我就跟他们讲，我说那今天就让戴弟兄决志，那我说我先做一个祷告，因为我怕他们信心动摇，我说我先做祷告，祷告以后就叫他们坚固信心，不要去思念他可能不信主，一直叫他们持守。就晚上九点多去的时候，就跟他见证，第一个见证神的爱。我告诉你，一旦流露出去，一个神的道是有威力的，一个呢是你的见证是自然流出去，是神的爱也是有威力的。那一旦呢你让你自己成为导管一流通的时候，圣灵就笼罩，圣灵他就会带领你，就他就决志了。所以我想，因为今天我先把架构大概讲到这些，看来是比较枯燥，很对不起。那么你们看看，就是有什么问题，你实际上的例子，我想我们可以相互的交通，好不好？好，那就这样子。
在大
陆
上
投资
的公司是做传福音是个人的呢，还是说有很大层面的影响？
这样子说，这个地方可能就比较不方便说，但是呢，我还是尽量解释给你们听。其实我自己的看到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今天中国大陆12亿人，有9亿不是农民，有9亿跟你我是一样，我们都很怕被国内的人追上，我们还可能加紧自修学习，怕自己变成平民了。所以，中国改革开放会不会成功？中国民主化会不会成功？不是一个口号的问题啊，它是一个生活的改变的问题。但是生活你怎么改变？你就觉得今天改明天，明天改后天，可能是一代人农民的子弟，你让他上小学6年级，给他6年的学费，他要6年的时间才小学毕业，再改他6年，他才能够高中毕业啊。所以我们的做法就是说，带进去的是要带进去一种 community service 的概念，就一种社区关怀的概念。但是在这个社区关怀的概念呢，是中国可以接受的，因为你是服侍当地的老百姓。但是如果有爱主的弟兄姐妹愿意参加我们这样来服侍，那么他个人因为生命去影响生命，我不能禁止啊，不然我不是妨害他自由，他可以告我。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就是所谓专业领域里面，我们是提供一个 platform 的一种侍奉，就先把架构架起来。 那我们是盼望怎么样呢？就是说到时候开始经营的时候，我们就不那么商业化，好像一般都打折扣，我们不一定要打折扣，我们可以让他有英语培训的入门票，他也可以有一些文化艺术活动的入门票，他可以拿到一些音像制品，包括小朋友可以拿到一些说故事的晚上睡梦乡，都可以，就让他们能够在潜移默化当中，因为这个时代不管是中国政府也好，老百姓也好，大家都希望中国富强，那我们所填满的这个空间呢，基本上就从生活上来着手。所以我是盼望，就是有很多愿意回上海服侍的，他能够成为基督的见证人，他自己站在那里，他的一举手，他的一投足，他自己本身所说的话，他自己所做的功夫本身就可以拿出来，就能够见证神，见证神的荣耀，因为已经是 finest quality。 我们是盼望这样子，所以我就替他们搭了一个大楼，盼望里面有各个不同的零售或者各个不同的教育机构，这样子。两三个在一起，神也照样与你同在。
可是好像听起来是说，就是说，如果呢是大使命的缘故呢，大概你好像有一点轻重。
对，轻重，
对吧？
就是在一般的情况底下，在一般情况的底下，我告诉你，我们现在如果过这个边界啊，这地方你记得主导文吗？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当你往这个恶者的部分还没过这个线的时候，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但呢过了以后呢，就叫救我们脱离凶恶。所以在这个凶恶这个部分，我的领受是，这个时候不只是圣灵强烈，有时候神亲自做工。
所以如果是就是专业侍奉，就我们现在说的代理的侍奉的话，也可以说是为大使命的缘故去做。
嗯哼，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就变成在圣经上允许是神亲自与你同在。
那这个的表现就是说，你特别的关心灵魂，抢救灵魂，还是说也在生命当中？
没有，这个地方可能还有需要一些讨论。但是因为它的等级的不同，在我个人的理解，就是说可能神迹奇事会跟着你，是这样子。因为宣教士是最辛苦的，他有可能就只是一个人，他无法成对。但是神给我们，一旦给我们这个新的生命，你不用害怕，你就是尽量在信望爱里面让它形成流通的一个循环。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神不断的净化你，他不断的净化你，不断的带领你。像我的话，我就比较难能够去上教会，因为有时候是星期天飞出来就比较难，那么有时候呢就没有时间看圣经。像在上海的时候，我连续一个多月大概都每天工作17-18个小时，那就很难。但是你还是可以跪着祷告，你还是可以求神的怜悯，还是可以。所以就是说，现在教牧一般他们在告诉你的都是从，就是圣经都是从神学跟有系统在教你嘛。那像我这样子的话，就有点像农村的人，那基本上是靠脚在走路，所以碰到事情的时候，神他可能觉得合适的时候，他会让你明白一些中间的含义，所以至少你还有足够的应付的能力，是这样子。所以我今天主要的讲题还是希望把它让你看到它的丰富面，就是今天滕进辉的那个开明提出来就是这么个丰富的。
其实这个商场或者专业啊等等都那个环境是很多样化，
很多样化。
作为一个基督徒，说在这个专业里边的服侍或者侍奉，有没有一些好像原则啊这些的？
其实他的原则就跟建立教会一模一样的。那这方面我想你们也很清楚了，我就不必再多说。一般的话都是先找几个合适的基督徒伙伴，那么成立小组。那从那边的话，先求灵命的更新，然后常常读神的话语， 然后再求神感动。如果周围有其他人，你觉得你为他的灵魂的得救你感到不能释怀，你觉得有怜悯之心，你就慢慢把他带到神面前来，一个一个带。基本上他的过程是这样子。但是我今天就是常常就是说，在这个不同的情况底下，我们常常不晓得 what's going on 或者哪些错事发生了，以至于我觉得好像没有果效。我觉得这个是大部分人的问号。你只要看教会吧，教会礼拜天的基督徒是很多的，但是 active 的比例很低，到底哪个地方出错？为什么？有没有其他问题？还是会后大家再谈？有其他？你们，我再问你，你们有谁已经开始成立在你们专业的领域上面已经开始成立小组来服侍的？或者说你们是在教会服侍，在教会服侍的有谁？好，感谢主。那么自己呢，都是专业还是学生？有哪些是学生？都是专业啊。那么专业上面有办法先建立吗？先建立一些核心的同工来开始服侍。在你
最大的问题是别人没有跟你同样的看见，所以你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要布局同工的。
这一点的话，其实求神怜悯。像这位姐妹所说的这种状况的时候，圣灵是与你同在的，就两个人同证神，所以你大部分也不会走错，你会觉得很孤单，但是还是能够工作的。
我觉得如果我们自己也孤单，有时候环境是没有那些条件让我们释放神的心，或者说能够看到像是什么提到的果效。
这位姐妹说的很对，就是说在很多时候啊，神不一定用一种方法来回答我们，他可能在那个时候小组查经的这样的一个服侍的心愿不是神的想法，所以你祷告就没有蒙垂听，但你的心智还继续在。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合有时，分也有时的，有时候三个同工其中一个灵命成长特别快，以至于他不能满足，那神会重新再给他开一个新的工厂，也许神对他有其他的安排。所以真的说，和也是感谢神，分也是感谢神，有查经班也是感谢神，没查经班也是感谢神。所以我们就盼望，就是将来有更多服事领域的人能够薪火相传，生命来带领生命，所以你就有一个很特殊的经历能够帮助，使得整个神的活泼长存的道，你所看到在这世界上的服事是多样化的。像我自己也是，我从来没有想到，我就是在1996年吧，我们三个从北美来的家庭就在新加坡成立一个爱心团契，就是三家。那现在的服事经过2年，也带了十几个人信主，那么这个家庭也成长到十几个家庭。那然后呢，我们又从这里分出几个家庭去支持那个远东福音广播公司的良友团契，也慢慢把它带大了。后来神又有感动，我们就成立一个基金会，钱也不是顶多的， 但是也出版了一些书，那神自己会带，所以怎么会从查经呢？等于是我们三家就只有一家有查经的背景，另外两家都是像我这样子平信徒，就突然神就把你推到台前去了。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说三个同工也没有组织，一年里面呢就是续一续就好，也没有写说要成立什么样的一个团契，没有。过了一年，时候到了，神就成立，这很奇妙的。如果觉得我们跟神很亲近的话，你总会受到他圣灵的感动，总很愿意在这条路上能够坚持，因为你已经得尝了主恩的滋味。还没有其他的问题或者提问，或者说你们有一些分享也可以。我想既然很难得大家能够碰在一起，有什么想法，或者是今天我就在这里结束啊。也谢谢各位的耐心跟对我的支持，对我来讲也是不太容易，因为我讲话的时候常常会跳，这是我的大毛病，常常从概念跳到那概念，中间那个 bridging 不是很清楚啊。我也很谢谢各位啊。好，那我想我们就做个结束祷告。那么，恩主，我们谢谢你，你让我这笨口拙舌有机会能够在这里将你自己信实、你自己的爱跟你的大能，能够借着这样子的一个研习，能够告诉我们年轻的弟兄姐妹。神啊，这几年不是容易的日子，但是谢谢你，因为你爱我们的缘故，你自己为了你自己的信实，你让我们完完全全借着仰望你就得着了。我们还是一样的不配，还是一样的低微，但是感谢主，你让我们成为你的流通的导管。我们也求你兴起许多爱你的弟兄姐妹，特别是在专业领域上的弟兄姐妹，让他们能够看你的话为宝贵，看你的大使命的命令为宝贵，也愿意在你的国度有分。我们求你继续保守他们在福音工厂上的神，你亲自与他们同在。还没有决定，求神你坚固他们的心智，时候到了，神你来成就。我们谢谢你，知道你是信实的神，三位一体的真神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这段分享的时光，让我们之间在分开后，圣灵分别与我们同在，也让我们之间能够保持很好的彼此的关心、接纳、顺服，也让我们今后不管在哪里，有合一的心智、合一的灵，为着你大使命的缘故，我们愿意摆上。谢谢你，求你纪念这样的一个聚会，也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的名求的，阿门。